诸葛亮又赔不是，叫了剑客，算了，但能容人岂是容人，这第三阵我们认输不就得了，而且您还是局外人，虽然受了一场虚惊，好在您连伤都没受，您还把对方的腿打折了，也就算出了气了，不知老剑客可能赏脸否。其实诸葛亮的话呀，柔中带着刚，你要赏了脸一撤梯子，咱就算拉倒，不然的话我诸葛亮陪你走几趟，下一棋明白他的意思。老头一想，我刚来，我自己本身还有私事要办，好在呢我替开封府的人赢了一阵，也就够瞧的了，不如见好就收。老英雄哗啦把鞭收回来，往腰中一盘，冲着诸葛亮也一抱拳，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把面子赏给你了，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再见。说到这，下一期一转身把衣服拿起来，回归东太台。哎，要到了台上，老少英雄都围过来了，纷纷给老剑客压惊。夏雨琪一笑，这算什么，像咱们这行人哪个不是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，整天在刀尖上混日子，不过像方才这种事儿还是少见的，老了老了，我又长了点经验，今后多加谨慎就是。蒋平让老头坐下，倒了杯水让他再次休息。这时候西彩台上的飞剑仙诸葛亮跟三世陈抟陈东坡耳语了一会儿，这老家伙站起来，眼望开封府这方面，啊，呆，蒋平蒋四爷，徐良徐三将军，各位英雄，大家听着，我们阎王寨连输了三阵，这三阵我们是心服口服，可见开封府来的这些人都不同寻常啊，叫人折服佩服。既然咱们打了赌画了押，还得接茬往下等，我宣布进行第四阵。不过烦劳诸位，这第四阵不在这儿，看见没有，就在后山，大家活动活动筋骨，随我来。说话间，这诸葛亮率领阎王寨的人走下西彩台，蒋平大伙一听还不在这儿，换地方要有什么新花样，我们倒得看看。所以蒋四爷跟徐良一招手，老少英雄也下了东台台，跟着诸葛亮奔后山。好几天的这一走到山路上，呀啦啦的布满了山坡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到了半天，这后山离梅花圈就隔着一架大山，翻过去就是。人往前走着走着，就发现这地方有点特殊，别的山都是青山叠翠，树木丛生，一片松绿，唯独这地方光秃秃的，寸草不生。诸葛亮来到蒋平近前，四爷到了，您往下看。大伙登到山腰上，居高临下往下瞅，怎么说呢，好像一个深斗的盆，大伙在盆边上站着，往下看，下面有一滩水，这滩水光滑如镜，清可见底，但是可够深的，这水能有多少，方圆多大呢，能有20亩地大小，转圈是山。其实是水，看起来好像一盆粥， 连动都不动。众人不明白怎么的意思，离水太，但是还没有船。看了看四外的山坡，光滑如镜子，一下灯不就直出了下去。大伙听朱亮讲的下文分解，朱亮笑着说：“四爷，各位，这就是第四阵。这个阎王寨有八大名隐，这就是其中之一。老朽给他起个名字，叫碧水神坛。这第四阵笔就在这里边，怎么个笔法呢？您甭着急，看我的，拿过来。”朱亮说着话，喽啰兵给捧过一个盆来，这盆子上有盖，把盆放在地下，朱亮把盖掀开，众人一看，里边有不少青蛙抓了一盆在这里盖着。朱亮一伸手拿出一只，青蛙是活的，呱呱直叫，个头可不小。他拿起来让两旁的人都上来，然后跟蒋平说：“四爷您瞅啊，这是一只青蛙，我把它扔到碧水神坛，您看看是怎么回事。”说着话，朱亮把碧一甩，这只青蛙翻着个就奔这水来了，因为离这远还高，很长时间不动，掉水里。这个青蛙本来就不怕水，到水里之后这一游，大伙在上面看得清清的，青蛙受惊了，往水底下扎，淹死一溜水线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可了，很平静的一潭水突然开了锅，呼悠一声，这水面能涨起四五尺来，无风三尺浪，就像开了锅的响子。人们突然发现，在水底冒出一个庞然大物，浑身上下墨炭黑，也分不清鼻子眼睛嘴，黑的简直都冒亮光。就见这东西摇头摆尾，把那只青蛙给吞下去，在水里转一圈，又沉入水底，能有喝两碗茶那么大的时间，水面又恢复了平静。在场的人无不惊骇，有的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，后脖子冒凉风。他问你，我刚才那什么玩意儿？谁知道什么玩意儿？好像一条鱼，不对，鱼哪有那模样？那你说是什么？我没看清。哎，说什么都有。朱亮满面陪笑，四爷看清没？哎呀，实不相瞒，我在飞蛇谷没事就到这溜达，早就发现有这么一种怪物，是什么？到现在我不清楚，但是我就知道一样，他爱吃青蛙。没事啊，我就抓一点，坐到山头上往下扔，观看这个奇景。所以咱们练武术的人讲究是水旱凉落的功夫，对不对？你那能耐都在旱岸上不行，不够全面，咱还得试试江河湖海的本领。因为咱们阎王寨不靠着大江，没有大河，只好拿碧水神坛一试。这第四阵就是这么回事，哪位能下去把这个怪物给降住，哪怕整死也没关系，你就算赢。所以你看这阵多新鲜呢 啊怎么样，敢打赌吗？蒋平气的狗油壶撅起多高，心中暗想：朱亮啊， 你这老家伙损透了，你都想这招都想绝了。这是第四阵，你就想出这么毒辣的办法，随时往后这几阵还会遇到什么麻烦？看来这个太危险了，但是已经打赌画押了，绝无反悔。慢说是个贪水，就是烧开了的油也得往里跳。故此蒋平一乐，好嘞，咱们化腹前言。蒋平说着一回头，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，也都听清楚了吧，这就是第四阵。哪位自报阵营愿意到碧水神坛生擒或者斩杀这个怪物，为咱们大家露脸，哪位下场？谁下去？蒋平问的第三件事，旁边过了一人，四叔，我呢？蒋平一看说话的是谁？小七节之中，吉利骂少环节。这个少环节生长在少家庄，离他们家不远就是马尾江，那江水才狂呢，他就在江边长大，所以少环节水性精通，要在水里的功夫不次于蒋平。你别看叫锦鲤吧，实质上江河湖海他全都不惧。他一想，这是使用水里的功夫，恐怕我们在场的人会的不多，我又年轻，我不下去谁下去？故此小伙子挺身报名。蒋四爷点点头，孩子，你不出头我也想到你身上，多加谨慎。四叔您放心，不过我有个要求，假如我到里边被这玩意吃了，或者我上不来死到里头，求您给我爹送个信，就说我死在阎王寨，为国家尽忠，让他老人家不要难过。哎，孩子怎么说这话，这多不吉利。没事，你到下边能行则行，不行赶紧上来，咱们换人。哎，赵环爷又把这番话跟徐良说了，徐良一皱眉也不住地摇头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徐良能力那么大，不会水，见水还就眼晕，要不说人没有实权的，如果徐良会水早就跳下去。老仙拉着邵环杰的手，千叮咛万嘱托，这时候邵环杰把水师一靠换好，这小伙长得也漂亮，再看他换这套衣裳，头上是月牙莲子箍，分水鱼皮帽，身穿着鱼皮的水师衣靠，这玩意就像小孩那连裆裤一样，连脚都一块装的，路巾的掐口，这水渗不进去，把袋子一勒，显着小巧玲珑。他的脑袋顶上有两螺丝扣，安上两把尖刀，刀尖都朝着前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保护自己，可以攻击对方，没有这人看到把脑袋撞坏了。因为邵环杰经常下水，所以说这套东西他是左右不离。邵环杰把这一切全安排好了，一合计我手中的武器不行，他善使一条十三节链子枪，你看这种家伙在陆地上好使，到水里有点玩不转。扭向回头，他看着刘世杰，刘大哥，您那把刀借我使使。你看刘世杰的刀虽然不是宝刀，但是也是从钢制刀，锋利无比。刘世杰便都把刀摘下，邵环杰把刀抓过来，一道寒光冲着蒋平众人一抱拳，众位，咱们回头见。转身要跳水，被蒋平一把给拉住。等等，四叔，
你这有事吗？
有。孩子，甭着急，你看看，他们从脚下到水面，离得有多远，有多高？这四壁光滑如镜，你下容易，上来怎么上？咱得想个办法。
哎，对了，赵桓杰一听，还是姜氏老的了。哎，你看我四叔想的多周全。这蒋平扭向回头，向朱亮提出来：你们山上得帮帮忙，借给我们几条绳子。朱亮明白，好，让喽啰兵去取。时间不大，十几个喽啰兵扛了几条大绳，粗细都有麻花那么粗，长了下那就是树杖。蒋平把这绳子接过来，指名点姓，叫刘世杰、沈明杰、刘金杰、刘玉杰，你们四个人负责把这绳子变成两大条，不够长把它接在一块，你们站在山坡上扯住绳子的一头，另外那头系下去，离着这水面就不太远了。如果要想上来，抓住绳子头上头一拽，这就上来了。小弟兄领命，七手八脚赶紧行动，时间不大，绳子接好了，往下面一抖，绳子系下去，上面有人专门负责拽。蒋平这才告诉赵桓杰：孩子，你顺着绳子下去。哎，我谢谢四叔，各位咱们回头见。单手提刀抓住这绳子，顺着山坡就下去了。这山坡呢像盆似的，慢坡，它不是陡坡，所以下也不那么危险。时间不大，到了下边，邵桓杰的双脚离这水面还能有一丈左右远，就见井底蛙双脚一踹石壁，把身子揉起来，一撒手，在空中一转个，肉啪，一溜水线就进入碧水深潭。在山坡上几千个人都伸着脖子瞪脸往水里看着，一开始这人下去看得非常清，后来呢由于他特深就看不清楚。蒋平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，蹲在山坡上小圆眼睛瞪着瞅着，要么能有喝一碗茶那么大的时间。突然这水又开了锅，比平常的水面能高起五尺挂零，水是骤然增多，这水浪闹起来能有一丈多高，哗哗哗哗，拍打到岩石上，真让人是惊心动魄呀！大伙儿用目光仔细观瞧，那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又出现了。徐良这回可看清了，确实是一条鱼。因为他不老是翻上翻下的，估摸着这条鱼长了下能有一丈七八，最粗的这地方也能有四楼多粗。第一次没看清，这回瞅清了，前面的牙齿是闪光发亮，你像那大锯齿相似，小眼睛不大，凶恶之极呀、啊！就像他把嘴张开，火盆一般的大嘴，正在咬邵桓杰。 究竟这是什么鱼，这玩意可说不清。徐良就冒了汗了，真替邵欢杰担着心。就见邵欢杰一手提刀，双手踩着水，翻水踏水，乘风破浪，翻上翻下，跟这头怪物就站在一处，哗哗哗！一会儿这头鱼翻上来，一会儿沉入水，时间不大，邵欢杰又上来，把脑袋露出水面，用一只手把脸上的水擦擦，然后又沉入水里。这场凶杀恶斗真是别开生面，连飞剑仙朱亮也都赞成。开封府的年轻人一个赛了一个，这小傲文人叫井底蛙邵欢杰，他爹名叫邵玉成，马尾江的大寨子。哎呦，他这儿子真出息，想不到他的水性这么高。嘿嘿，娃娃，你再能耐，今天也做这个怪物的府内侍。其实他说的一点都不假呀。单说邵凡杰在水里面遇上这个怪物之后，双手捧刀往前就刺，一共他刺了16刀，结果没刺中。他就发现这头鱼这个皮有多厚不说，刀碰上就弹回来，根本扎不进去。看来这玩意儿善避刀枪，邵寒爷就没底儿了。小伙子心中暗想：怎么办？唯一的办法就是刺他的眼睛，不然的话，钻到他嘴里头去，刺他的牙膛。不这样，不能把他降住。平安。